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先要看第七章，大概这一章是在整卷但一书里面最困难的一章。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把第二章跟第七章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想就不会就是说，就让我们至少能够知道第七章的目的跟第二章的目的其实是一样的，只是第七章好像增加了很多复杂的东西在里面。那么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如果我们看天使给但以理的解释，他并没有特别针对这些细节来加以解释。那我们现在先把这一章里面但以理所见到的意象我们看一下，请你们用讲义的第十九页到第二十页我们所画的这个图表来看，因为这样子看我们比较容易清楚。在第七章里面，如果我们就从文字本身来看，我们也许很难分辨到底但以理是一次看见这所有的意象呢，还是分几次看见这些意象。那么因为我们大家都不懂得这个亚兰文，上次淑英跟我说，师母你怎么一直说希伯来文，你不是说第二章到第七章是亚兰文吗？我说对对对，谢谢淑英这个提醒我哈。当然这些语言的结构基本上是非常类似，不过这里是亚兰文。那么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看这个亚兰文的圣经呢，很可能但以理并不是在一天的晚上也不是一次就看到这所有的意象，是分成几次，只不过他就把它都一起记载下来。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讲义上就是把这个意象分成几个部分。那么第一次可能但以理看的时候，他就是看到那个四个兽的意象，所以在第十九页我们看第一个意象，第七章的第二节到第六节。那么这个里是讲到说，在大海之上有天的四风就是从四面有风从天上刮下来，刮在这个海面上。那么就有四个兽从海里面上来，这四个兽第一个很像狮子，第二个呢像熊，第三个像豹，第四个兽呢它没有说是像哪一种动物，只是说这个兽的形状非常的可怕。那我们在讲义的后面第二十四页有一个图，大家可以看一下。二十四页这个图是我在修但以理书这门课的时候我班上的一个同学画的，因为我们的期末要除了期末考试以外，我们要做一个 project 那所谓的 project 就是说你随便你自己要做什么都可以，那大部分的人包括我在内我们都是写一篇报告，但是这个同学呢他很有这个艺术的天分，他就画了两张画，我们二十四二十五页这个画是他画，是用铅笔画的，画很大，这么大一张这个我们在教室有看到这么大一张，是素描，就是用铅笔这样画的。所以后来我们的老师就把它缩印了以后就发给我们一人一张他画的这个画那这给我们有一点点一概念，在这个海面上大风在刮，就有四个兽，我们看见一个是好像狮子，在海里面有一个好像是豹那么在最右边有一个像是熊，远远的有一个第四个兽，那是一个怪兽，它没有但以理没有说这个兽像哪一种动物那么第一个狮子它的两个翅膀呢被拔起来，所以我们看就在地上，然后它站起来像人一样。第二个兽呢是这个熊，它说是旁跨而坐就是有点侧着一边而坐，这里没有说把它旁跨而坐画得很清楚，但它嘴里面含着三根肋骨。那第三个兽是那个豹，有四个头 有四个翅膀，所以你看他画了四个头四个翅膀。那这是第三个兽，第四个兽是远远的那个，在第二十五页就有这第四个兽。那么等一等我们再看，当然这个兽到底什么样子不知道，就是跟这个凭想象画出来的，那有点像恐龙哈，但是啊，这个怪兽它，但是你也没有办法说它是像什么。那么，等一等我们会再进一步来看第四个兽它的形状。不过我们看见它是说它有十个角，在这个十个角当中有一个小角，我们看这个图的上面有一个小角，这个小角有眼，好像人的眼。有嘴，能够说夸大的话，所以他就画了眼睛、鼻子、嘴巴在上面哈。那么，其中有三个角被这个小角呢连根拔起，有三个角断了。那这个兽呢，它是非常的厉害，它可以这个它就是可以把东西，这个、把前面把所有东西都踩碎哈。它有很大的力量，有铁牙，能够吞吃。嚼碎，而且剩下的用脚来践踏，所以这是大概，我们看到这个但以理所见的意象。好，那么我们回到我们第十九页，我们看在他见的第一个意象呢，主要就是有这四个兽出现。那么很可能，其中的第四个兽出现的时候，是在他所第二次见的意象当中。那这个兽呢，我们刚刚说到跟前面三个兽很不一样，它摧毁的力量特别的强，它有十个角在头上，其中后来又长出一个小角，这个小角把前面三个角连根拔出哈。那你注意在十九页这个单以见的意象当中，我这个大框框，我们的这个大框框里面是单以理所看见的意象，右边呢是天使的解释。但是在这大框框里面，大家注意有没有一个小框框？这个小框框是什么？这小框框是后来但以理他很想多知道一点关于这第四个兽是怎么样，他就问那个天使。问的时候，他又讲到说他在意象里面看到这个兽是什么样子，好像补充前面所说的啊。所以这个小框框是他在问那个天使的时候，他说他又。看到他问天使的时候，他说这个兽有铜爪，可是在前面他讲到这个兽的时候，他并没有提到有铜爪，所以这个框框里面是他后来问天使的时候，让我们知道哦，他原来还看到有这些东西啊。那么右边呢就是那个解释。好，我们看见哈，在这个右边天使的解释当中，在第一个意象的那四个兽，我们发现天使对前面三个兽根本没有加以任何的解释，他就是很简单的告诉我们说，这四个兽就是将来要在世上兴起的四个王，来嘴没有了，就是这样。然后他对第四个兽的情况才有加以比较详细的一个解释哈。那么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怎么来解释，我们就一个意象来看，后面还有几个意象，等一等我们讲到这些意象的解释，我们再回过来看。接下来第三个意象呢是这个亘古常在者的意象，那这是属于我们的讲义上是把它归在第二个意象里面的第二部分啊。那么第二个意象里面的第三个部分是。穿插在这个亘古常在者的意象之后，又在提到那个兽，第四个兽头上的那个小角，关于他的事情。那么第三个意象呢，就是讲到人子的意象，有一位像人子的驾云而来。那这三个意象，或者我们可以说这全部是但以理他在意象中，在梦中所见的这个意象啊。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怎么来解释关于但以理所见到的意象。首先我们还是要讲，就是自由派神学家怎么样来解释这个意象。 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四个兽，天使的解释很简单，他只是告诉戴米说，这四个兽是将来有四个王要在这个世界上兴起，他也没有说这四个兽是哪一个国家，不像在第二章那个金像，他很清楚地告诉戴米说，戴米很清楚告诉尼布甲尼撒王说，那个头就是你，就是巴比伦帝国。但是在这个但以理见的这个意象当中，天使完全没有说这是哪一个国家。但是我们知道，就是从传统的解经学者，他们一直花很多的力气，就是要去来找出这四个兽到底是哪几个国家啊。那么因此我们过去提到这个自由派的神学家，他们认为但以理书是在主前第二世纪，就是主前160几年左右写成的，因此他们认为这四个兽，因为他们不认为这个但以理书是一种预言，就是说预先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神事先告诉我们，他们认为说这些都是事情发生以后才写下来的啊，所以呢他们就把这四个兽，他们认为是四个国家，这四个国家呢，第一个这个狮子，他们认为是巴比伦帝国，啊，这个跟第二章我们讲的时候是一样，他们是那个金头是巴比伦帝国。那么这个熊呢，或者说第二章的银胸呢，他们就认为是马代帝国，啊，那这个豹呢，他们是认为是波斯帝国，就是那个铜腹。然后最后第四个兽，他们就认为是希腊帝国，因为主前第二世纪正是这个希腊这个帝国的这个时代。那因此那个小角是什么呢？小角就是那个安提阿古四世，我们提过哈，就是 Antiochus Epiphany， 就是安提阿古这个伊庇凡尼斯哈。对，你们就写安提阿古四世，一二三四的四哈。那所以这个小岛就是这个安提，因为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呢，在他作王的时候，他的确逼迫犹太人，而且亵渎神的圣殿，啊。那至于那个七章的13节说，有一位像人子的，这一位像人子的来得了权柄，得了国度。这个自由派神学家怎么解释这位像人子的？他们认为这位像人子的，是用一种拟人化的说法，拟人化哈，就是把一个东西把它拟人化啊，就是把它用人来讲啊，是一种拟人化的说法，是讲到整个以色列民族，换句话说，把整个以色列民族看成就是这个人子。那是用一种拟人化的这种方式。那么但是我们可以很快就推翻这个人，他们对这个人子的这种解释，我们不认为这个人子是以拟人化的方法来代表整个以色列民。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在第七章的13节说，这位人子是怎么驾着天云而来，等一等我们会再仔细讲。这驾着天云而来，这个在圣经里面都是描写神驾着云啊，从来没有说是人是驾云而降，从天上而降，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看见在第14节跟27节都讲到这位人子他受敬拜。那么我想很清楚，以色列民不能接受人的敬拜啊，所以这种的解释我们很快我们就可以，就是说推翻这个解释，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看。那这只是大概的，我想就把自由派神学家怎么来解释这一章，我跟大家稍微提一下。我们花比较多时间，我们就看看福音派或者说基要派怎么来解释这个但以理所看见的这个意象啊。首先我们就看这个天的四风刮起，刮在海面上，看到这样一个景象，这个是什么意义？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些描述，像在出埃及记，这些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 神就是兴起这个风，刮在这个海上，这个红海，当然这红海并不是那个大海哈，但是就让那个水可以怎么样，红海的水就分开，所以以色列百姓可以从中间走过去哈。那还有呢，这个在这个出埃及记这个也是以色列人过海，然后埃及的兵就跟着进去啊。那么神又刮起风，就让这个海水再合起来，就把这个埃及的兵把它淹没。那么不止这个地方，譬如说创世纪第八章那个大洪水淹没全部天下的时候，第八章的第一节神是兴起风来吹地，就是说是吹地，就是就吹在这个大水之上，然后这个水就开始怎么样，渐渐的退去啊。所以这一些经文都是跟这个但以理见的意象，我们可以说是平行，意思就是说都是类似。那么这些经文就显出但以理在看这个意象，说天花刮起四风，是我们可以看见这个风是天风啊，他这里是看见天的四风刮起，所以呢，我们看见神仍然是掌权者，就是这个风呢，不是这个风是在神的掌管之下。那么这个海面就被搅动，因此呢，在当时在巴比伦的背景之下，他们是常常讲到整个世界好像海一样啊。那这个世界里面海水翻滚的时候，好像在世界的这个局面的不稳定。那当然这个就是一种当时的一种他们的一种怎么讲，他们的一种认同哈。那么但是在这个梦里面，但以理之所以会这样看到，一方面我刚刚说了这个天风讲到神现在掌管这一切，同时呢我们看见这个风吹海面就搅动的时候，也是讲到在地上的一切所发生的一切也都是在神的掌权之下，也都在神的掌权之下。那不过这一点不是说最主要的，这只是一个背景，让我们了解这一切还是在神的统治跟掌管之下啊。那但是我们要看的就是到底我们怎么来解释但以理所见接下来的那四个兽。那我刚刚已经强调了，天使给但以理解释的时候完全没有提到前面三个兽，他就一句话就把它带过去，只有对第四个兽才有加以比较详细的解释。但是呢，如果大家去看一些注释书啊，传统的这些注释书，你就会发现大家都花很多时间去研究这四个兽怎么来解释啊。那我还是把这些解释告诉大家，那么但是你就会发现就会有很多的个人有各种不同的看法跟立场哈。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第一个兽，就是狮子。传统的这个基要派跟福音派的解释呢，这个狮子是代表巴比伦帝国，跟自由派神学家所解释的一样啊。那么为什么他们认为这是代表巴比伦帝国呢？我刚才已经说天使根本没讲是哪个国家哈，但是为什么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如果我们去看这个考古学发掘出来的这些古巴比伦帝国的很多的那遗物啊，你会发现巴比伦帝国呢，他们的遗迹中是以有翅膀的狮子作为他们整个国家的象征代表，好像美国的代表是什么鹰，老鹰。对，你看那些巴比伦遗物啊，如果我们有机会，我当时大概没有，我们在芝加哥，我们就有一个芝加哥大学有一个那个 museum 哈，就可以看到很多那时候巴比伦时代那个时代的遗迹哈，这些发掘出来，你就会发现他们的那个巴比伦帝国就是一个有翅膀的狮子，就是刻在很多他们那些石头上啊，就很多他们的这些东西里面都是，所以这个有翅膀狮子的确是巴比伦帝国的一个征号象征啊。而且呢，在圣经的里面，其他的圣经作者也是曾经用鹰或者狮子来形容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在圣经的作者里面哈、啊， 那我把这些经文给大家，你们可以抄一下。在圣经作者其他一些先知书的里面，狮子跟鹰啊，因为他说这个狮子有像鹰的翅膀，这狮子跟鹰都曾经被其他的圣经作者用来形容尼布甲尼撒王。那我把经文给大家，就请你们回去复习的时候读一下哈。狮子是以狮子来形容尼布甲尼撒王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四章第七节，耶利米书第四章第七节，耶利米书四十九章十九节，耶利米书四十九章十九节，耶利米书第五十章十七节，还有四十四节，五十章十七节跟四十四节。那么用鹰来形容巴比伦，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是耶利米书四十九章二十二节，耶利米书四十九章二十二节，耶利米哀歌第四章十九节，耶利米哀歌第四章十九节，以西结书第十七章第三节，以西结书第十七章第三节，哈巴古书第一章第八节。哈巴古书第一章第八节。好，那这是他们根据这些来认明这个头一个这个兽是巴比伦帝国。那么这个兽的翅膀被拔掉，然后这个兽从地上站起来，用两脚站立，好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那么有一些第一种圣经有圣经学者有几种解释哈。第一种的圣经学者说，这个翅膀被拔掉，然后从地上站起来，好像人脚站立，有人心赐给他。那么其实就是讲尼布甲尼撒王在第四章的那个梦，然后以后他就经历到有没有说经过七奇，他被赶出人间，得了兽心啊。后来这个他悔改以后，就给他再重新的人心。所以有人说这里都是在讲那个尼布甲尼撒王的第四章，在但以理书第四章的经验啊。第二种解释呢是引述第二章，第二章不是那个大象是用脚站立啊，所以有人认为这里其实是在讲，就是在等于重新在暗示第二章所说的那个大象用脚站立。那那个象的头是金的，是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那么第三种解释是认为这个翅膀被拔掉，就是讲到巴比伦帝国的没落啊，毁灭跟灭亡。那么从地上能够站立起来，是指的就是这个国家就被除灭了啊。那么他没有讲到说又向人得了人心，就是说他没有再详细解释这一方面，只是讲到他的翅膀被拔去，从地上站立起来，是讲到这个巴比伦帝国的灭亡以及整个帝国被除去。好，那么这是关于第一个兽哈，这个一般的传统的一些注释书他们是这样来解释。那第二个兽像熊，那么这个传统的解释说这个国家就是马代波斯帝国，马代波斯帝国，那这就是等于我们看那个大象的银胸啊，他们的解释是把它这样子来对照啊。那这个第二个兽呢，我们说它怎么样呢？他说它旁跨而坐，旁跨而坐意思就是说这样子侧面坐啊。那这个旁跨而坐，为什么旁跨而坐呢？因为你知道马代波斯帝国兴起的时候，这个最先是马代人，马代人掌权，后来波斯人才胜过马代人，最后整个帝国就变成是波斯人掌权。所以这个旁跨而坐的意思就是讲说马代帝波斯帝国强于马代帝国，所以不平衡，懂吗？旁跨就是不平衡啊。这两个民族，马代跟波斯是两个民族哈、啊，所以是旁跨而坐，就是讲到这个波斯象征波斯帝国强于马代帝国，然后口内衔着三根肋骨，那 这也是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这三根肋骨就是马代波斯帝国毁灭，曾经毁灭三个与他为敌的三个国家啊。那这三个国家呢，可能最可能就是巴比伦帝国、埃及和吕底亚。吕底亚就是现在的利比亚那个地方，吕底亚。后这个吕，可能是巴比伦跟埃及还有吕底亚这三个国家。那么第二种解释说，这三根肋骨呢，是可能是帮助以色列民建造第二个圣殿的那三个波斯王。这个解释真的是完全对啊。所以我就说了，我刚刚一直提醒大家，天使是什么话都没讲，天使根本没有讲说这些怎么解释。可是结果我们今天解经的人拼命要去看这是什么意思，因此大家就各有各的说法。那第二个是说，这是波斯帝国帮助以色列民重建圣殿的三个波斯王，第一个当然就是古列王，是不是啊？那然后你们看尼希米记跟这个跟这个什么以斯拉记啊，看到还有另外两个王，像亚达薛西王啊，还有一个大利乌王，以斯拉记是叫大利乌王。那么就是这些王都是在以色列重建圣殿的时候给他们帮助。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因为这个肋骨这个字啊，在圣经里面常常，因为我们都不懂原文，所以我们看不到。在圣经里面讲到圣殿的墙壁侧面的支柱，常常就用肋骨这个字。圣殿的墙壁那个侧面的这个支柱啊，这个支持，这个 support， 就是用肋骨这个字。所以这个三根肋骨，所以他们就会这样解释，说是帮助以色列重建圣殿的三个波斯王。好，那么但是然后他说这个兽呢会起来吞吃多肉，这样也是讲到他在军事上的这个强盛，毁灭一些国家啊。那这是第二个兽，然后我们看第三个兽。那么这个传统的解释，这第三个兽当然就是希腊帝国。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豹有一个特征，这个动物豹的特征是以什么著称？快速，对，以快速著称啊。那你知道希腊帝国第一个王亚历山大，他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横扫欧洲，所以就像豹一样哈，快速很快就横扫欧洲，就征服了整个欧洲的版图。所以这个豹呢，就是讲到这个希腊帝国，所以它的背上有四个翅膀，也是象征那个快速。翅膀有四个翅膀啊，也是象征它的快速。但是他说它有四个头，因为我们知道在希腊亚历山大，他虽然是很快的征服欧洲，可是他也很快就死了，他没有活了很长的时间。所以他死了以后，希腊帝国就一分为四个国家，他手下的四个将军就起来把整个希腊帝国分割。所以这个四个头呢，就是亚历山大这个王死了以后，就兴起了四个，分裂为四个小的国家在希腊帝国里面。那么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兽他得了权柄，所以我们知道他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是神赐给他的。好，然后我们就看这第四个兽。那这第四个兽呢，丹尼没有说它是像什么，但是他说它的形状极其可怕，而且呢很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可以吞吃，可以嚼碎，而且把剩下来的用脚践踏，跟前面三个兽大不相同。那么传统就认为这第四个兽是罗马帝国，因为这个跟罗马帝国的描写很像，罗马帝国的确武力非常的强啊，而且很残暴，而且呢剩下的他就把它在脚下践踏。那么他说他头上有十个角，脚的 当中又长起一个小角，这个小角把前面十个角当中的三个角连根拔起。那我们就要看看这十个角怎么样来解释哈。这十个角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来解释这十个角。第一种解释呢，是怎么来解释这十个角呢？我们知道，在整个罗马帝国的历史当中，时间非常长啊。罗马帝国的存在的时间很长，我们不管他说后来分成东西罗马帝国，总而言之，整个罗马帝国占据的时间很长。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罗马帝国本身就有许多的王兴起或者衰落啊。罗马帝国本身就有很多的王兴起或者衰落，而且整个罗马帝国的版图是占很大的一个就是说这个当时不只是欧洲，而且到了亚洲，整个版图非常的大。所以要在罗马的历史当中去找到十个王出来，并不难。换句话说，只要你在罗马这个历史当中你去发掘的话，你很容易很轻易可以找到有十个王啊。那么而且呢，有三个角被这个连根拔起，你也可以找到历史当中有三个王后来就被这个击败啊。那因此呢，这个我就不讲了，因为就有很多解经学者他就在罗马帝国的历史当中就去认明是那十个王是哪十个王，然后哪三个王被打败。那个小角呢是谁呢？那个小角呢，他们就认为是这个提多将军。知道谁是提多将军？提多将军就是后来耶稣死了以后，主后70年的时候，提多将军就把耶路撒冷城怎么样，整个毁掉，而且他也是践踏圣殿啊。因为我们看这个小角就是践踏圣殿，你看后面的描述，等一等我们会再看哈。那么所以呢，这个是一种解释，就在罗马帝国的历史当中，他们就已经去找出十个王是哪十个王，那三个王又是哪三个王。但是另外第二种解释，大概是目前比较多的福音派的学者所持的立场，就是认为这十个王还没有出现是将来的事啊，这十个王还没有出现是将来的事。那么因此我们现在还在等候这个事情的实现。换句话说，现在有很多很多人就在现今的历史当中拼命的去留意到底这个十个王什么时候出现。所以欧洲共同市场快要变成十个国家的时候，很多人就很兴奋，就以为说这十个王马上就要出现，但是很可惜超过十个，结果一直增加，所以又不是啊。那现在有人又有不同的说法。那么至于那个小角呢，他们认为也是将来的，还没有出现。那么就是那个敌基督。但是这个解释有一点点困难，因为从这个第七章的梦来看，如果这个小角是从罗马帝国里面兴起的，我们每个礼拜都已经把单一看了一遍哈。第八章那个小角是从希腊帝国兴起，如果你看得很仔细哈，如果你没注意，这个礼拜回家看一看。第八章的小角是从希腊帝国出来的，那这一章如果我们这样来解释的话，把第四个帝国认为是罗马帝国的话，那这个小角是从罗马帝国出来的。那你怎么样把这两章之间来调和？那我只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那我们等讲到第八章我们会再讨论这个问题。好，那这个小角呢非常的厉害，他把三个角连根拔起，而且呢这个小角有人的眼，会口说夸大的话。可见这个小角呢，我们按照这个形容是指的一个王啊，是指的一个王。那这个王呢 他是与神为敌的，因为我们看到在在但以理补充的他那个补充的那个说明里面说到这个小角有眼，我们看第二十节哈，这个小角有眼，说夸大的话，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而且我们看见这个角跟圣明征战，胜了他们。所以这里讲到这个小角，他会跟神的圣明征战，而且会胜过他们。一直要等到亘古常在者来给神至高者的圣明伸冤，然后圣明得国的时候就到了。所以我们看到他要与圣明征战，而且他会折磨神的圣明、神的百姓啊。所以这是一种长期的逼迫，这不是只是短时间的，这是一种长期的逼迫。那么这个在天使的解释当中，我们看到第二十五节，天使说这个人他说夸大的话是向谁说呢？二十五节是向神说夸大的话，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他要折磨至高者的圣名，而且他要改变节期和律法。那这个节期跟律法怎么解释呢？这个节期啊，所指的就是犹太人他们有各种的节期，譬如说逾越节、五旬节啊、祝棚节，这一些都是指的他们的节期。换句话说，要把整个宗教、整个他们的信仰来做一个改革啊。那这个律法呢，有人认为这个律法就是指的摩西的律法，就是神所颁布、神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这个律法和律例。那有人认为这个律法是指的自然律跟道德律，不是特指摩西的律法啊。那么不管怎么讲，这个王兴起，他不但是向神说夸大的话，而且他要这个迫害神的圣名，而且呢，他要整个把这整个犹太，就是说神的百姓的信仰啊，神的百姓的信仰要来把它铲除，就要整个铲除这个神的子民的信仰。那他说，圣名必交付他的手一载、两载、半载。换句话说，神要允许他如此横行，那么神的百姓呢，会交付在他的手里面一载、两载、半载。这个载呢，原文是跟第四章的那个七旗那个旗是同一个字啊。那这个到底是多久的时间呢？如果说第四章那个七旗那个旗，我们是把它当成是一年，一旗是一年的时间，那这个一载、两载、半载呢，就是把它加起来。一载就是一年，两载呢就是两年，半载呢就是半年，所以加起来呢就是三年半的时间。那换句话说，他要圣民要交付他的手三年半的时间。那这个在后面我们但以理书再往后看的时候，到第九章还有第十二章都有讲到，第八章有讲到多少日子啊，也是差不多是三年半的时间，差不多是三年半的时间。那同时在启示录，我们看到启示录讲到末后基督再来之前，也讲到一个大灾难的时期，也有讲到三年半的时间。所以啊，这个一载、两载、半载呢，如果是认为这个小角是将来还没有发生，是那位要来的主基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一载、两载、半载就是在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紧接的前面那三年半的时间。那么但是有人呢，也真的就在罗马或者希腊的历史当中也可以找到，就是说在这个犹太人受迫害的时候，那时期也是加起来将近三年半的时间。好，那么但是啊，这个兽呢，在第七章的十一节，这个亘古常在者设立他的审判宝座以后，我们看见这个兽会被除灭。十一节他说，我观看 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这个第四个兽会被毁灭，但是呢，第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日期。这里有点奇怪哈。如果我们说是照刚刚我们传统的解释，罗马，然后是马代波斯，然后是希腊，然后对不起，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可是这里说前面三个兽只是权柄被夺去，生命还是存留。但是如果你照刚刚我们那种解释的话，这三个国家，前面三个国家已经灭亡，根本都不存在了。到第四个兽，就是等于你要一个接续一个啊。可是在这里他又说，只是第四个兽，当亘古常在者设立宝座的时候，第四个兽是被毁灭，丢在火里焚烧。可是前面三个兽是把他的权柄夺走，可是生命还存留，一直到所定的时候日期。所以这时候你也发现那个解释有困难。如果你要把前面四个国家去认明是那历史上的这四个国家的话，你怎么解释这句话？就是但以在意象中，他看见这四个兽等于同时都在舞台上，同时都在舞台上。那么这个解释呢，也是有两方面不同的意见啊。那么第一个意见是指的说，这个十一节讲的这个第四个兽，当然它是讲这个兽整个被毁灭，但事实上被毁的是那个小脚。是那个小脚，因为这第四个兽中，特别是那一只小脚，那个王啊，那个王说夸大的话。因为你看十一节是说，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就被杀，所以呢，第一种解释认为这个兽有说夸大话的这个小脚被杀，就是在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二十节。对不起，第十九章，我看看哈，应该是十九章，对，第几节我看一下，因为我把那个章写错了，所以第十九章第二十节，对，我自己写倒过来写了二十章十九节哈，十九章第二十节讲到那个启示录十三章也讲到一个兽，这个兽呢还有一个假先知。这两个都被捉拿，而且丢在硫磺的火炉里。所以呢，第一种解释就认为，但以理书七章十一节的这个小脚被毁灭，就是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二十章二十节的那个兽被毁灭。那至于其余的国被允许仍然存在，一直到所定的时候日期。那就是指着地上其他的列国，地上其他的列国仍然一直存在，到什么时候才被整个毁灭呢？到启示录第五节的杀，那时候要跟神的百姓征战，然后这些国就要全部被毁灭。所以这个是第一种解释哈，是以启示录第十九章跟第二十章来对照啊，启示录十九跟二十章来对照。那第二种解释呢，是认为十二节所发生的事情是在十一节之前，他把那个次序颠倒过来啊。因此十二节是说这三个兽的权柄被夺去，生命却存留，一直到所定的时候日期。他认为这一节应该是发生在十一节之前。那么所谓这三个兽的权柄被夺去，意思就是说这三个帝国，他们这个国家，你知道一个一个帝国总有最辉煌的时期，然后就开始走下坡。所以他说权柄被夺去，就是他们开始走下坡的时候。可是开始走下坡的时候还不是马上就被毁灭，还给他让他生命还存留一段时间，一直到所定的日期。意思就是说 神给每一个国家有一定的年限，到了神给他所定的那个年限的时候，他就被毁灭，就被下一个帝国取代，这是第二种解释哈。那么你们先听，然后这个怎么样接不接受，我们可以再讨论哈。那啊，但是就是说你就会实际发现，实在在解释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困难在里面。这也就是为什么啊，另外一些福音派的学者，他们赞成不要在历史当中去认明这些国家啊。那这个解释，我们等一等再讲，我们先把它看下去哈。我们先看到第二个意象中的另外就是这个亘古常在者这个意象。我们看第九节到第十节，这个意象是亘古常在者的意象。那这个意象的重点是讲到审判，这个意象的重点是讲到审判。那这个亘古常在者，这个、讲到亘古常在者，就是讲到这一位他是永远存在的，就是那个永恒性 eternal God。我们常说神是永在的神啊，这亘古常在者就是讲到这一位的永恒性是永，他的存在是永恒的。然后说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我们常常看到在这个圣经描写神的这个形象的时候，都是用衣服洁白，然后头发如羊毛啊。譬如在启示录第一章描写那个基督的那个样子，也是类似这样一个描写。那这个衣服洁白，头发如纯净的羊毛，是讲到神的纯洁、神的圣洁、神的圣洁、神的纯洁，还有神的真理。形容神的圣洁、神的纯洁以及神的这个真理。那么有宝座设立，这个宝座是审判的宝座，所以你看他是宝座前有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发出，向河发出，有火向河发出。这些一再的火，讲到火都是讲到审判，所以这个宝座是讲到神的审判。那在他面前侍奉的有千千，侍立的有万万。这个千千万万侍立的，当然就是天使，或者是像以西结书讲到活物啊，都是被造的灵，都是被造服役的灵。那么神他要这里说，他坐着要行审判，换句话说，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神要施行审判的一个画面。当然我们可以知道，这是指的末了的审判，这是指的末世的审判。那这个末世的审判呢，按照这里来看，这是第四个兽，跟他前面的三个兽都是要受到神的这个审判。那么最后他说案卷都展开了，这个案卷是什么案卷？在圣经里面有讲到生命册，我们知道生命册上是记载那些凡是属神的人，或者说是领受神的生命的人的名字。但是这里这个案卷不是那个生命册，这里的案卷呢，就是在圣经我等等把一些经文给大家，我们可以看见圣经里面让我们知道，在神审判的时候，神的面前有一些册子，这些册子是记载所有这些受审判人所行的一切事，所言所行的一切事。那么当然这些受他们的恶行以及他们的罪都会被记载在上面，所有所有人一生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会写在这个案卷上。那记录人言行的一个册子，记载人所有的言行的一个册子。 那这个经文我给大家哈，以赛亚书第65章第六节到第七节，以赛亚书65章第六节到第七节，马拉基书第3章16节，马拉基书第3章16节，启示录第20章第12节，启示录第20章第12节，都有提到这个案卷。这个案卷就是记录人所有的言行的证，神的审判是照人所行的，所以神的审判在圣经里我们看，神总是说他要按人所行的怎么样报应个人，是按每个人所行的。好，那这是亘古常在者的意象，然后我们今天还是把这个人子的意象也把它看完哈，然后我们下礼拜再继续再来综合再来讲。在13节到14节，但以理还看见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是人子的异象，这一位像有一位像人子的，有一位像人子的。那么我们知道在圣经的里面，特别是新约，主耶稣常常以这个人子来自称，称他自己。那么当然人子我们知道一个字面上最基本的意思就是讲到这一位他具有人一切的人性，具有人一切的人性。那么在新约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就常常以人子来自称，但是在新约里面每当他以人子来自称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与他的受死和得荣耀联系在一起。每当新约耶稣基督以人子来自称的时候，是与他的受死以及得荣耀联系在一起。他讲到他的死跟他的得荣耀，他就以人子来自称。所以他说人子要被交给人他们要定他的罪，然后要把他钉死，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他也说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都是讲到他的受死跟荣耀。那么但是这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我们刚刚已经说了，驾着天云而来在圣经的里面是对神的一个描写，一个描写，对神的一个描写。所以他是人子，可是同时他是神。人子讲到这一位是具有人性，但是他又是驾着天云而来，所以他是神。那云呢，在圣经中常常是神彰显的特征。所以你记得耶稣跟那三个门徒在山上变相的时候，忽然有一片云过来，然后从里面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所以云在圣经里面常常是神的彰显，显出神的彰显的一个特征。那么我给大家一个地方的经文，出埃及记第13章21节到22节，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是什么？云柱火柱，表明神的同在。出埃及记13章21节到22节。那么我刚刚已经提到主耶稣他自己在被审判的被审问的时候，被大祭司审问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你们要看着人子怎么样驾着云降临，你们要看着人子驾云降临。所以这个云呢是讲到神的彰显的一个特征。好，那他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就是领到，我们知道这个亘古常在者以我们现在新约来的启示来看，就是这位亘古常在就是父神，就是父神。那所以他被领到这位亘古常在者的面前，然后他说他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各方各族的人都侍奉他，这里就讲到他接受敬拜他接受敬拜。但是他得了权柄、荣耀、国度。耶稣得权柄、荣耀、国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因为耶稣本来就是神，他本来就与父同在，他本来就权柄、国度、荣耀本来就是他与父神 共享，就是说他本来这个权柄国度荣耀本来就属于他，因为他是神。那这里说他得权柄国度荣耀，不是指的他本来就与神所与父神共同享有的这个权柄国度荣耀。这里说他得了，好像说这些东西被赐下来给他。这里说他得了，乃是指他借着死，他借着死败坏长子权的，然后得胜。那么在新约我们看见以弗所书第二章说，所以神就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荣耀，叫万膝都向他跪拜，万口都称颂他为主。所以这里说他得了权柄国度荣耀，乃是指他道成了肉身，为我们被钉死，完成这救赎的使命，就被父神升为至高，被父神升为至高。因此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怎样都已经赐给我了，那么这个万膝都要向他跪拜，万口都要称颂他自己。所以这里讲的得胜呢，当然国度权柄啊本来就是神的，但是借着耶稣的钉死跟从死里复活并且升天，使我们看见神的这个荣耀跟权柄，就是说能够胜过所有的邪恶，能够胜过所有的邪恶，能够得胜一切的邪恶，超过这些邪恶，最后得到最高的最高的这个胜利啊。那么啊，并不是说神的国、神的荣耀、神的权柄好像以前不够大，那么经过他胜过邪恶啊更大一点，并不是这一种，而是说经过耶稣的这个败坏这一切的仇敌，更加显出神的国度荣耀跟权柄的那种荣耀啊，那种权柄。那么所以这里说得了，主要是因为耶稣借着死、借着复活、借着升天，他等于说得胜所有邪恶的势力，得胜所有的邪恶的权势。那么因此他的得胜更加显出神本来就是属于神的荣耀跟权柄。那么他的国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也永不败坏。那在关于这里我们讲到第二章所曾经提到前千禧千禧年这个前派、千禧年后派跟无千禧年派啊。那无千禧年派跟千禧年后派都认为这个意象已经应验，已经实现了，就是在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就已经实现了。那么但是呢，千禧年前派认为这个意象还是有待将来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完全的实现啊，才完全的实现。但是这里我最后就说明一件事，我们看到十四节是说这一位像人子的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但是我们看到但以理他重复他问那个天使关于第四个兽的时候，他把他看的意象又再加以重述一遍，重新再说一遍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二十二节他再说一次的时候，他是说等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的圣民伸冤，这就是前面讲的亘古常在者设立他审判的宝座，为至高者的圣民伸冤。然后这里是说圣民得国，前面人子的意象是说这个人子得国，但是在这里呢，在你再重新讲他看的意象的时候，他说是圣民得国。那你看二十七节他天使解释的时候说，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所以这里前面一半就是讲，也是讲圣民得国，但是接下来二十七节的后半，他的国就变成是单数，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 这里很明显，这一位他就是十三节的那个人子。所以我们就发现，从这两段来对照，从这些经文对照来看，是将来人子要得国，权柄、国度、荣耀都属于他，但是至高者的圣名也要与他一同掌权作王，所以国度也要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们是与这位人子一同掌权作王。所以我们看到在启示录二十章说，那个一千年，基督要在地上作王一千年，而第一次复活的人都要与他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啊，这是为什么在但以理所见的意象里面，好像有一点点出入。有一些有第一次他说到他是看到人子得国，但是又看到是至高者的圣名得国。那到第二十七节天使的解释当中说，权柄国度要交给至高者的圣名，但是一下又转到说他要受敬拜，要受侍奉啊，他的国权要到永远。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些属基督的，就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我们都要将来与他一同掌权作王。好，那么啊，这个圣名哈，至高者的圣名，最后我们再讲一点啊，这至高者的圣名到底是谁呢？在所有的解经学者，他们有三方面的意见。第一方面，这个至高者的圣名是指的所有地上的创世以来所有的信徒，就是从有神创造以来所有的信徒，当然就是包括旧约的圣徒跟新约的圣徒。但是像达拉斯这个神学院，他们这种时代论的这一派，他们认为这个圣名是就是只是以色列民，不包括我们这些新约的这些信徒，单指以色列民。那么但是还有最后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圣名是指的天使。那当然他们都有他们的理由来支持他们所说的，那我们就不详细去讨论。不过呢，就是有这三种解释来说这个至高者的圣名到底是哪一种，是怎么人。我们读的时候大概我们理所当然，那就是把我们自己包括在里面，我们就是认为这是从创世以来所有的信徒。那但是啊，的确在圣经的学者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好，那请你们回去把它复习一下，下礼拜来的时候我会先给大家一点时间，如果你们有问题可以问，然后我们再把第七章跟第八章，我希望要把它结束，因为我们还要把第七章跟第二章做一个比较，以后我们整卷书讲完，我们还要把整卷书做一个整的总结。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说，主啊，你的智慧真的是无法测度。主，你借着你的仆人所写下的话语，也真的是不是我们用我们人的智慧能够完全理解。我们只有再一次仰望我们的主所赐给我们真理的圣灵，求圣灵亲自来引导我们，来指教我们，来使我们能够进入这一切的真理中。主，我们真是盼望我们在读这些话语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你为什么把这些话写给我们。你要我们因着了解在现今的生活当中怎么样来过一个警醒的生活，怎么样来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怎么样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主，求你自己继续的用这一卷书来向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我们是基督的圣灵。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 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